喂，我是谁啦？
哈？你说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卡来，我是象。那今天呢，一样非常特别的邀请到了宇杰还有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前阵子做了一个很酷的事情。那具体是什么，我们待会再讲。那先请他们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宇杰，
我是昊天。
那有听前几集宇杰跟昊天来象卡来的那集，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现在就是有点半隐居在一个新店的一个山城里面，就是有点与世隔绝、与世独立。那他们那个村落里面有很多艺术家，那其实两位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也算是艺术家啦。那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目前的艺术创作是什么领域，或是你们目前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两个其实都是戏剧背景出身。嗯，
是，都是戏剧系的。
是的。然后对啊，我就是象的同学嘛，然后昊天是那个我们是不一样学校，但我们都是戏剧系。然后我们一开始会认识，然后变熟，其实是因为，我办了一个算是肢体的工作坊吧，就是跟身体有关的。
你个人办的？
不是啦，是我现在是，我先办活动。
哎、欸。
我现在社区办，
那是我们认识，但我说我们变熟，其实是、
啊、对对对，
其实是因为我办了一个。身体的工作坊，然后昊天他来参加，然后我们就开始变熟，之后我就召集了一些朋友们一起，就是有点像是成了一个团嘛，我们就会固定团练，一起来实践一些可能以前在学校学过的那种肢体练习，然后可能这些朋友们有各式各样的背景，有舞踏背景啊，或者是有瑜伽背景，然后有在无垢练习的背景，或者像是我是之前在日本有留学过，然后在那边也是学表演，然后像昊天他也有学一些太极啊，
东方身体的训练。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现在的创作就是一个肢体为主的艺术创作这样子。
对，我们就会一起
比较像共学团，就是大家一起团练，这样练习，
就像实验这样，彼此实验，然后彼此练习这样子。
对，然后内容其实主要可能偏，我们也会玩舞踏，或是接触即兴，或者是一些戏剧的游戏。
所以就平常练习，然后偶尔会办一点工作坊，让就是想来参与的人，想接触这种艺术的人，可以就是来体验这样子。
对，然后另外宇杰还有在画画，
对，
各自都有一些图像的创作，对，然后一些音乐的一些小小的创作，但都是其实就是兴趣阶段，你不能说我们
还不能拿来赚钱的那种感觉吗？
对，还没有，就是还在累积，还没有成熟到一定程度可以办展览，但是就是自己平常喜欢玩这样子。
就你们目前从事这些领域的创作，
对啊，像画画的话，我自己目前是在探索各式各样的媒材，因为譬如说用蜡笔、用粉彩笔、水彩，然后亚克力等等，就是我还蛮喜欢玩不一样的就是美术材料去画画。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一边自己画自己想画的东西，然后再一边去观看其他人他们怎么创作作品，因为其实自己的方式跟别人的方式一定都很不一样。
对，
但是我其实因为我自己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我对自己的画画还没有那么的有自信，我就会觉得好像我还没有办法像那些已经办了很多展览或者是从美术系出身的人就称自己为一个艺术家等等，然后我也还没有那么知道怎么把一个作品就是
概念呈现出来，
完成就是把它的让它完成度很高的去展示给人看。我就觉得我还在就是还在摸索的这个过程。
而且创作本来一开始就是都是先从模仿开始的嘛。
对啊，
对啊，就先从模仿别人，然后才开始找到说最适合自己的模式这样，那才会有自己个人的创作。对，那今天最主要邀请两位再来象卡来的原因是因为你们 前阵子是不是长时间待在国外，你们好像去了泰国跟日本嘛、
嗯、
那一待你们不是那种，我所谓去国外不是那种去旅游什么去泼水节这种的，就是七天回来或者去日本看个樱花，我不是
好像也蛮好玩的，
对，但两位不是做这种从事那种观光性质的出国旅游，因为我就看宇杰的动态嘛，因为宇杰跟我是大学的好朋友，所以我有宇杰的 FB、
嗯、
就看上去你们在当地好像去了一些很特殊的地方，好像一般的观光客不会去的地方，那在那边好像跟一群很酷的人做了一些事情、
嗯、
所以就很好奇你们怎么会有办法可以接触到这种艺术家、
嗯、
国外的艺术家，然后去参加他们的艺术季啊，这样子就是当初为什么可以接触到这种性质的活动。
嗯，那我其实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季啊或是音乐季，其实是在我去日本交换留学的期间。那我在去日嗯，我那时候在东京住了一年，那我去东京之前我先去在台湾的一个空间打工换宿，我在那边认识了一些很有趣的日本人，
就也刚好就是在那边认识了日本人们。
对对，然后我就有跟他们说我之后会去东京住一年哦，他们就说那可以来找我们玩，
嗯，
这样。然后我真的去了，就是我到东京之后我把一些手续办一办之后我就去找他们玩。我在那边认识一个很有趣的台湾人，他是一个赤脚走过世界各地的一个，就是
他就是没有鞋子，
对，他就是没有鞋子，他说他的脚皮就是他妈妈生给他最好的鞋子。
如果赤脚过海关会被拦下来吗？
不知道耶，
因为感觉如果他赤脚然后去美国应该被带进小房间然后遣返吧。是不是有可能的？我觉得非常有可能的，因为美国的海关可能会以为他是什么偷渡客，还是他是来干嘛？因为没穿鞋就觉得他感觉好像就是想要来这边就是非法拘留还是什么的，
真的蛮特别的。
对啊，
但这个我没有细问，我当时只是觉得
很酷，
不穿鞋子不会痛哦。
那你有看他的？你有看他的脚皮吗？
也没有，
他还走过朝圣之路，就是赤脚走朝圣之路。
对啊，他很夸张。
若是我有点想看他脚皮到底多厚。
对，然后那个人他就问我说。因为我说我把我在东京的手续都办完了，我还有两个礼拜才开学，我好闲，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时候你在日本了？
对，我在东京嘛，我去找那些朋友的时候遇到这个台湾人，
嗯，
他就说我要去大阪参加一个深山里面的祭典呢，我其实也不太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祭典，但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心里就想说，什么？那是什么东西？就觉得还蛮疯狂的。
嗯，
然后我就说，那你要怎么去？他说搭便车啊。然后我就心里想说，这不是跟我之前遇到那个，就是那个日本旅人
在台湾旅行的那个。
对，然后说他的钱全部被偷了，然后他还是完成了他的世界旅行那个人。
想请去听前几集的向卡来，谢谢。
对，然后他也是搭便车旅行嘛、
嗯、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可以模仿他，我可以实现这个我小小的心愿。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好啊，但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三天的时间准备？对对对、
哦、准备
加考虑、
嗯、
然后他就说好啊 OK 啊，反正你不管来不来我自己都要去，这样。
嗯，
然后我就回家之后，我大概一天我就传讯息给他，我就说我要去，那我要带什么？
他说不用带鞋子，其他随便你。
他就说你就穿着那个漂亮的衣服让你心情开心就好。我就说什么东西啊？
因为他也没跟你说那个祭典是做什么，所以你也不知道说你到底会经历什么事情，这样。
他就说是深山里面的祭典，那我就自己想象
有点可怕。就是你就是碰到一个，就是他算是怪人吧，就老说如果一般人感觉
是
一
个
怪人，对，他是
一
个怪人，然后你又是女生，他是男生，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他就邀你说要去大阪的深山，然后说要怎么去，他说搭便车，然后他连那个祭典要做什么还讲不清楚，你就就你还有勇气说你要去，我也觉得你很勇敢，这样。
就他，对啊，他也说是他朋友介绍他去的。对啊，
总之你就跟他去了。
对，总之我就说我要去了，然后我说我是不是要带个睡垫跟睡袋，因为好像没有地方住嘛。
嗯，
他就说对，要带。
他整个漫不经心的感觉。
然后他就说可是我已经在山里了，山里是东京的稍微西边一点的一个县。
嗯，
然后我就说哦，那我怎么去啊？他说你可以搭便车来或搭公车来。我说那我搭公车好了。
你是没那个没那个勇气，就是拦车这样。而且你是女生，蛮危险的。其实老实说，
对，而且东京对我来说有一点难，就是那是一个大都市嘛。
对啊，
如果说是在乡间小路，我可能会觉得，哎，我这样子招便车，说不定刚好路过的谁顺路就载我过去。但在都市，我会有一点。心里有点障碍，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我搭电车就好了。
哦，对，那时候这么交通这么方便，你要搭什么便车，就是贪小便宜的感觉，
对对对，嗯。然后我就搭公车过去一个那个他那时候接触的朋友家，他说是一对音乐家夫妇前辈，
嗯，
我就想说，嗯，是什么样的地方？结果那个家很酷哦，那个家他们是一对大概五六十岁左右的夫妻，然后他们的家是自己盖的。是他们自己在山上买一块地，然后自己盖房子，
嗯嗯，
他们把可能那个女生的家原本可能在另一个县市，然后把它拆掉，把那个房子的材料拆来这个地方重新盖起来，
有点像是台湾的一些庙宇要迁址，然后就是整座庙就抬起来，然后这样移到一个地方。他们是把就是有点像乐高，他把它拆解之后在这边拼起来的感觉，
重新盖一个，
嗯，
对啊。然后其实那是我梦想中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就住在山里，住在木屋，然后玩音乐，玩各种世界的民族音乐，
嗯，
然后那个女生还有做手工皂，
嗯，
男生就是一直在做木工这样子，
嗯，
他们家超漂亮，
因为像自己自主这样子
欧式的，就是他们有待过英国跟是，
嗯，
就是他们就
他们有在欧洲各地
旅行过
對，
那他们其实本来的收入也是不错吧，他们应该蛮多存款的吧，
嗯，可能也有，不过他们一直持续的都有在对外发表很多的，譬如说办展览，
嗯，
办音乐会，
嗯，
或者是举办各式各样的有趣的活动，
对，欸，他们家真的在外面，后面就整片森林，然后你在那边走路走一走会捡到鹿的脚，就是
说那个鹿患的脚就掉在路上就可以捡起来，
他说然后家里就挂好多，我说每年都会捡到好几个这样子，还说你要不要，
我们这次我就有带昊天去他们家，
对对对，
所以他知道那里长怎样，
嗯，
非常美，
对。然后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大概
也是透过这个怪人认识到这
对，透过这个怪人
认识
他们，那是，嗯，五年前还六年前左右的
时候，你说还是大四的时候吗？对，
我是大
五
延毕
去那边，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那个时候心里还蛮震撼的，我想说这不是在电视上或杂志上或是卡通里面才会出现的场景吗？
就是那个啊，未来日本台什么深山秘境什么居住好吃惊什么
真的有这样的人就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现实跟那个梦想怎么距离这么近这样，
嗯，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你们在过的日子就是我心中向往的我以后想要过的生活吗？他们就说，嗯，真的，哦，那很好，你现在就可以体验，你不用等到以后再体验这样对啊，然后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我们隔天我们就开始搭便车前往那个大阪，
所以一路上都是那个男生拦车这样子，
嗯，我们就一起拦啊，我们就可能拿一个那个瓦楞纸板，就是那种纸箱，
嗯，
切一块下来，然后就写我们要去的目的地，
是，但那个人全程没穿鞋子是不是？
嗯，对啊，而且
如果是我的话，我看到没穿鞋子我真的是没办法停车下来载他，我觉得他好怪，
他真的很怪，他还带了那个狐狸的耳朵还有狐狸的尾巴，
那日本人真的是很友善，欸，还愿意载他，我觉得可能是你有一部分原因是帮助他吧，因为如果是我在
长得漂亮的女生，
对啊，
哎，哦，好啦，还是
如果我在乡下看到一个没穿鞋子然后又带狐狸耳朵跟狐狸尾巴，我真的会吓到，欸，我会想说，欸，狐狸变成人了，有人他是狐仙啊，
但他很会沟通，就是他很会展现自己，
哦，所以你有见过那个人，
也都是朋友，现在也是都是朋友这样子，
嗯，
对，
还有他自己很独特的一套方式，就是吸引别人，他就是很容易被人看见这样子，对，他知道，
而且说真的就是，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很多很好很好的日本朋友很喜欢他，
嗯，
就是很欣赏他或者是很喜欢他的那个状态，
觉得他很
做自己，
他们很佩服，對對對，我觉得日本这种单一民族的社会很难允许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今天跟别人不一样就很容易被大家排挤，或是大家会觉得你很怪什么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内心有某一部分是很压抑的，
嗯，
那今天看到有一个人他这么做自己，
嗯，
他们反而会 不会觉得要歧视他，或想他反正就、哦、好羡慕你可以这样子过你自己想要过的日子跟你想要的生活，
就好奇、
嗯、很感、嗯、
当然你刚说的那个是大多数人的反应啦、嗯、就是可能看到他就赶快
吓，
对，我们
吓到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也都是就是
但他应该不是脏脏的吧，
不是不
是，他
是
干净的，
他而且他应该说他注重打扮，但是他的风格非常独特
强烈，对，
很个性，
他是像猫娘那种，但他是带狐狸
那种感觉，
他觉得他是狐狸的转世这样，
对，但他非常讲究他的穿搭、嗯啊、
所以你就这样一路跟他搭便车到了大阪的深山里面，
对，我们一路上受到真的很多人的帮助。
你有一度害怕想说我在干嘛？
我当然有啊，我第一天晚上我们就真的就是露宿街头嘛，然后我睡在那个某一个就是有挡起来的地方，嗯，应该说那是一个有点像就是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的旁边，不是会有一些小花小草吗、嗯、然后它有时候会有一个高高的挡住的那种小矮墙，然后我就睡在矮墙的另一侧，就是
就
不会
被车撞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躺在那边的时候我就
好想回家，
我就觉得
开始想到那个音乐家夫妻的那个房子，这样说我当初就留在那就好，干嘛要离开那个净土，
对，真的。然后我就想我要去到什么地方，我什么时候我要不要回去，这样我就、嗯、我每一刻我都在想说我随时都可以放弃，因为我有带一些钱我可以再坐车回去、嗯、这样。但是我大概就只有第一天晚上这样想，然后隔天早上起来之后我们遇到蛮多困难的啦，譬如说我们可能沟通不顺，然后我们搭错方向，我们还要搭回来，然后再重新、嗯、
而且你跟他才刚认识嘛，你们可能你也没办法就是跟他争论或什么的，
对，因为他比较有经验嘛，
对，而且他知道要去哪里，如果你一跟他吵架他到时候把你丢包，你就也不知道、嗯、你也不知道你可以怎么办了嘛、
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把我丢下，我那个时候会愿意要跟他一起去，其实是因为我们在第一次遇到的那个地方，我在那边待了一晚，就我们也是就直接打地铺睡在那边、嗯、然后隔天早上一起来他递给我一杯水，他就说早上起来应该口渴先喝杯水吧，然后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他，就是
你觉得他是一个温暖的人，没有什么心机这样，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温暖的人，
很单纯，
对，他让我感觉到信任吧，可能就那个小举动、嗯，所以我后来虽然路上还蛮辛苦的，但是我不会觉得说
他会对你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对, 對，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还蛮单纯的人这样、嗯、对，然后就慢慢的
越来越接近目的地，
越来越接近目的地，然后到最后是有一位大哥他刚下班，然后他就看我们要搭便车，他想说载我们到附近，结果他发现我们要去的那个目的地可能根本没有车会开车经过那个地方，
他说他把你放在这，然后你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车，
对，然后他就说我把你们载过去，你们这样子
没完没了了，
对对，应该很难，然后他就打电话回家可能跟他太太讲说、嗯欸、我今天晚点回去我去兜个风，然后
他也不好意思跟他太太说他在路上只能两个怪人，
对，
然后要去一个奇妙的地方，
对，然后他把我们载到目的地，然后他还跟那边的人打招呼说、这是两个从台湾来的搭便车的旅人这样、嗯、然后就说在 我也只是刚好
就是送他们来一程，
对对，送他们来一程，
我跟他们素昧平生，他们我不负责哦，以上不代表我的立场的
他不是这个意思、啊嗯、他就是
请大家多照顾你们，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嗯、然后而且刚好那个活动遇到了台风天，所以他非常担心我们
就是台风天他还要到一个深山里面，
对，然后还要就是录音啊什么的、嗯、他想说我们应该很惨，他多帮助我们，
所以你们到那个地方他就是真的是一个活动的场地，然后很多人在那里了，
那是一个面包店，然后那是一个面包工坊，就是旁边有瀑布，然后有一些森林游乐设施、
嗯、一个那种森林游乐区、
嗯、
森林公园的感觉，
然后有那很大的荡秋千啊，很漂亮的钟，然后很漂亮的一些就是玩乐区这样、嗯嗯、然后在那边办了一个音乐，就是有点像两天的那种音乐节，
然后有一些市集这样子，
对，有一些市集，然后很多人在那边卷玩音乐，嗯，我第一次进到这种日本的深山嬉皮圈，
哦，就有点像、嗯、有点像那种 以前那种美国那种嬉皮的地方。
嗯嗯嗯嗯，对。
但跟那种 Fuji Rock 不太一样吧，对不对？
Fuji Rock 非常主流，就是摇滚啊。
然后会请一些艺人乐团，
对，很有名的。
那你们那种就是比较独立音乐，比较
对，
比较大家就是艺术家创作。
对，大家其实
可能会有人在那边吸马、呼马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的，对啊。然后大家非常向往自然，然后会就是大家可能吃东西非常讲究，有机的啊，然后天然的啊。
嬉皮的人会讲究有机的吗？
会会会，
非常讲究，
很讲究吗？
非常讲究，
饮食跟
他们会很在乎，他们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天然。
他们喜欢跟自然合为一体，这样子、
哦
啊，
就不要太多加工品这样子。
然后，而且我在那边认识很多小孩子，他们很聪明哦。就是、
小孩子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他的爸妈是艺术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大概都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左右，所以他们都有小孩嘛，有家庭有小孩，然后这些嬉皮小孩他们很会在山里面找乐趣，就是他们还会教我说这里滴下来的这个水是很好的山泉水可以喝，然后他们就用小小的手这样子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排队然后去接水来喝，然后还有一个小孩接了一口然后要凑到我嘴边给我喝，这样超可爱的，
就是有种回归原始大自然的一个生活状态。
而且里面有一个好像六岁还五岁的小女孩、日本小女孩问我关于台湾的事情，你知道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哦，因为对日本人来说他们可能并没有那么认识、台湾，甚至有很多日本人他们不知道台湾在什么地方，他们以
为
台湾在中国的里面或者是什么的、
真的假
的？真的真的有这样的人。
我以为那个台湾跟日本就是一个很友好，所以他们都知道我们在哪里耶。但其实不知道的还很多人、
其实还蛮多，我有时候还是会遇到，然后尤其是年轻人，但是比较年长的人他们知道台湾、但是比较年轻的人他们好像没有那么了解，
就对于那个地理位置，
对对对。然后
加上日本人我觉得似乎他们有点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民族，对不对？所以他们会有点，有些人会有点那种比较自以为是的那种感觉，
应该说他们比较没有那么有国际意识吧。
真的吗？
我觉得台湾人 很有多元文化或者是国际意识，
但是你本来觉得台湾人还比较有国际，因为台湾人最常被诟病就是大家都不看国际新闻。
哦，是哦。
对啊，因为台湾人，因为台湾会报国际新闻的那些媒体都是报一些无聊的八卦新闻，不太会报一些很重要的那种震惊新闻或什么的，所以台湾常常会被批评说没有什么国际观啊。
真的哦。
可是
我觉得很那个感觉不一样，应该说我觉得我们至少我们的英文教育还不错吧。
应该是说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海岛的国家、加上我们以前是一个殖民社会，所以我们对外来文化比较包容一点。
对，我们很容易接受譬如说
新的事物，
不同的语言，
对，
或者是不同的文化。
但我觉得相对来说台湾人就比较自卑一点，
会
比较在乎外国人怎么看台湾。
对啊，
那日本人他们可能像你说的，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怎么说，相对来说比较自大一点，就会觉得他们很厉害，所以他们反而就是会觉得很引以为傲，日本制的东西 Made in Japan 什么什么、然后是日本就是工艺保证啊，我们的车子我们的家电什么什么，他们会很引以为傲、对，
因为他们真的蛮追求的，或是蛮讲究他们要做好东西。
对自己要求很高。
对我来说，我觉得以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他们就是单纯的不知道国外的事情而已。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日本之外的国家是
长什么样
子的。
这个地球上除了日本，还有别的人种这样子。
可能。对啊，然后所以那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问我台湾的事情，说她在书上看到的。她说听说台湾有什么台湾的芒果，台湾的
阿里山，
什么
小笼包，
不是观光的啦。小朋友看的应该不是观光杂志。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对啊，然后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刚要下山之后，我就打算我要搭便车回东京。然后我在那个活动认识的日本朋友就自己找到了我的 IG 还是脸书，然后加我好友，传讯息跟我说你有没有地方住，然后问我说你到什么地方了，你在奈良吗，我在奈良有朋友，你要不要去那个朋友家住。
你都没有要求他们，也没有主动跟他们换联络资讯，是他们自己主动关心你，然后
替你着想，还帮 我找住宿的地方，因为 那个时候台风天嘛，嗯，然后没有地方睡啊。
对，
然后他们问我说可不可，他们帮我问那个面包店的老板娘可不可以让我睡在他们的小屋里面，然后他们那个其实是用来招待贵宾的房间，然后我就
住了很多高级的地方，
我就意外的睡在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家里面，嗯，对啊，
他们人很好耶，欸，
嗯，对，我觉得他们非常
单纯就是真的是很真诚的替你着想，
而且他们可能遇到就是台湾人，然后还特地跑到这种深山来参加这种活动，他们觉得很新鲜吧，
嗯，对对对，就是会更好奇，然后会更在乎你，因为如果是日本他就觉得你就回你家就好，可是你今天没有个地方住，他们就更想要照顾你，想要关照，
啊，
他们有种就是待客之道的感觉，他们是主人，
啊，
他们必须要让你就是过得，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想要就是招待你，让你开心这样子的感觉。
对，沒錯，然后我就真的去了他的朋友家之后，每天玩音乐，每天画画，每天一起煮好吃的食物。
那你还记得你要回去开学上课吗？
我记得啊，我就想说我在这里再待一个礼拜，然后我再回去这样，嗯，我想说我就坐那种夜间巴士从关西回到东京，
嗯，
对，然后我在那时候认识很多就是当地的这种朋友，
都是日本人，
对，都是日本人，然后他们非常有趣，对啊，
嗯，
然后也很常举办一些比如说 live 活动或者是市集等等的，
所以他们就是自己形成一个小社群，然后可能在日本各地都会有一群他们的就是理念相合的人，然后会在日本各地举办一些活动，那他们可能就是会彼此就是互相接应啊，然后可能大家去那边参加，再来这边参加，
嗯嗯，
再来这边这样，所以你就透过了这个赤脚的台湾人然后认识一大群日本的艺术家这样子。
对, 对，嗯，因为那个台湾人他后来要往九州那边去，
嗯，
所以我就跟他分开了嘛，嗯，因为我要回到东京去上学，
对所以后来反正就是 你跟他的缘分就在日本的缘分暂时到此，但你反而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的无心的一句话，
嗯，
你要不要跟着一起，然后就是开启了你开始接触这些国际的艺术家的一些行程跟活动这样子，
嗯，
所以你这次去泰国也就是这些日本人，
嗯，他们有跟我分享这个就是在泰国的活动，
嗯，
那这个泰国的活动它是一个音乐季，它是日本人在泰国主办的一个国际型的音乐季，
在泰国的日本人举办的，
那一群日本老师嬉皮，然后一直在玩很久，他们去泰国跟泰国人一起合办的一个，
分享，就是泰国嬉皮跟日本嬉皮的国际交流活动这样。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他们那些主办人，他们大概都六七十岁左右，
已经玩了半辈子了，
年纪好大。
对啊，对对对，
他们是真的活在那个 嬉皮 最就是最流行的那个年代，
1960年代，
六七零年代，
对啊，
他们就是活在那个 hippie 的世界里，没有就是开始一直就是跟着世界的潮流流行在变化这样子。
对啊，他们大概那个年代的时候是二十几岁、三十岁左右吧。
嗯，
对啊，所以他们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然后你这次就跟昊天一起去泰国参加这个活动，
嗯，我认识昊天之后我就跟他一起住在花园新城，然后一年多快两年嘛，嗯，然后他常常听我讲我之前在日本发生什么事情，或我之前去韩国去泰国，
因为你参加过很多各种世界各地的艺术节，然后
对，
你是不是有去过云南，对不对？
有，也有，
对，就是那种艺术节，然后就很多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交流这样子。
对，其实都是从我去大阪那个音乐季开始认识的朋友告诉我哪里有什么活动，哪里有什么活动，
那我就引介你去，
我就到处都去参加看看，然后你参加一个这个活动，你又在认识更多这种朋友，
嗯，然后就会介绍更多地方。
对，然后那个泰国的活动是我在各个地方认识的不同朋友都有跟我提到的活动，
哦，你就觉得是一个朝圣，
我就觉得那好像应该要去啊，
线索
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卖家吗还是什么，
你听了太多
就很像那个宗教的起源，有没有？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既然那么多人都提到这个活动，那我就去看。
嗯，
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大概2019年，那是我毕业了，
嗯，
我毕业的时候去的，然后我第一次去就是去当志工，然后因为我会说中文跟英文跟日文，
嗯，
所以我还完全不认识大家的时候，他们就我要报到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的名字用红字这样
特别 mark
起来说，
只要我问题
就去找多语言人
就去找他这样。
对，然后 然后他们就请我当一个主要就是筹办的那个人的助手，
嗯，
所以我有一点像突然要管理大家的那种人，
嗯，
因为他都会把他想要大家做的事告诉我，然后我负责翻译然后告诉给大家，然后大家有问题他们大家又直接问我说那个要怎么做啊，然后我就再去问那个爷爷这样子，
嗯，
然后很好笑的事情是因为这个活动其实他们人也都松松的，没有那么的认真，可是有时候志工
就很随性，
对，可是有时候有一些志工他们非常认真，嗯，就很认真做事，这样觉得要负责，觉得要谨慎，
就反正上面的人就是很随意，可底下人就很盯紧，这样
对对对，
就很严肃，
然后可能他们问我说这个东西要这样子弄吗？还是要那样子弄？如果这样子弄是不是会怎么样？我就说我帮你问问，然后我去问问之后，
啊，
他就说啊那个没关系，那个随便弄弄就好，然后我就再把原话传达过去，我说那个他说随便弄弄就好，这样
他们说不行吧，怎么可以随便弄弄，
对，反正我就会卡在中间说那不然你好好的弄吧，这样，
嗯，
对啊对啊。
你是透过其他艺术家介绍吗？那如果像我们这种，
嗯，
我完全没有这些艺术家朋友的人，我是有机会可以去参加这种艺术季的，嗯，
他们都是譬如说用英文资讯发布在粉专上面，
哦，脸书的粉专，
像我也不是透过朋友介绍，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谁都不认识，
嗯，
我只是耳闻，大家都是参加者，
嗯，
对啊，就是也不是主办，就耳闻，
然后就大家报名，嗯，然后看他自己有什么专业技能，可以在那个活动帮忙付出什么去当志工这样子。
对，甚至你不需要会什么技能，你就说我做什么都可以，或者是我只是想来跟大家一起玩，
嗯，
也都可以，
嗯，
非常松。
对啊，
那昊天这样第一次去参加，
嗯，
你的感觉是什么？还是你有付出了什么专业的技能？或是你就是去那边玩而已？
我这次去参加当那个前期的建造组，就建造组就是在活动之前去帮忙搭建舞台，
哦，
我本来想说搭建舞台应该会要一些技术工嘛，技术活
出一些劳力这样，
但实际上没有，欸，就是
他们就拿一个木棍然后在地上画一个圆圈说这是舞台，这样子是不是？
没有那么那个啦，
不是应该说很松，他就是让志工，他们就觉得志工就是要来玩的，
嗯，
是不是像台湾人觉得
你们不是来工作的？
对对对，台湾人的志工是来工作的，然后
来付出劳力这样，吃力不讨好这样，
对，你去那边就是吃东西玩，然后基本上他们都已经办好几，这已经办十几年了，所以他们有很多当地的泰国人真的是太厉害，就是他们真的很会盖东西，
是一眨眼就盖好了，
对
对
对
对对对 对, 對，而且是就地取材，就是马上锯竹子，马上弄木头，
然后他们也不会说你们是志工，那你们要来帮忙，就他们就自己去做这样子，
或他们其实很讲究，就是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像盖一个 TP 帐篷，大型的帐篷，
嗯，
他们就是我们一起把它立起来吧，就是大家一起撑起来，就人多做就立起来要到吃饭，
就是最难的部分，他们先帮你完成，他们就说你们来一起帮忙扶一下，太好了，你们太厉害了，
对对对，
那我们就吃饭吧。
对对对，
你总那么赞啊，没有你们我就是
没
办法。
就是你在那边觉得这样也可以，就是一天工
作突然自己的价值很突然变得很高，这样
就两个小时，但是就是大家一起做，然后就很完成，然后大家吃饭庆祝，
就感觉他每天完成很多事，可是回想我刚到底做了什么，好像也没什么，但我又觉得我好像做了很多事的感觉，
然后很开心，这样
就是大家在那边就是很去了，就大家比较不会去计较说为什么你可以在那边休息，为什么我要做什么的，
不会，那边很松，就是大家觉得你或者说他会说这边可能需要帮忙，然后那在那边的氛围是你觉得你有事情或者你觉得想休息你就休息，没有人
会责怪你或什么的，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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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志工，
嗯，
然后大家其实都不是比如说要拿钱，
就没有什么阶级分，就是没有说你是 leader 或什么，你拿钱比较多所以你要多做点事或是你怎样怎样这样，
其实大家也都
没拿钱，
大家也都没有责任，
嗯，
就是大家并没有一定要为了什么事情而干，
也没有那种什么时间的压力或什么金钱的财务上的压力，
对，
说什么你一定要在今天完成或是你一定要在什么预算之内完成这件事，就没有这些限制，
其实当然有啦，就是在带领大家的这些人们他们是会管理这些事，但他们不会把这个压力给其他的
给底下来参与的志工们这样子，
对，我觉得他们的心态是一种我们其实会来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想要开心，
嗯，
那我们那个 要自己玩得开心，然后 让客人也觉得很开心，那就大家一起开心。
比较是一个像是他们办活动的经验传承的感觉，就是你们在旁边观察我们在做什么这样。
对，然后我们就能够帮忙的就帮忙、嗯、主要是他们可能要做的事情都是一个人做会很辛苦，但是如果多个人做就会很轻松的事情、嗯、所以这种事情的话基本上只要有人在就可以顺利的做出来。
那你们前期的工作完成之后，你们在当地是做了些什么？
然后我们就开始玩嘛，那个艺术季就开始了、
啊、
一开始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譬如说我们搭建起来之后就要先有厨房、
嗯、
然后厨房盖起来之后 就越来越多人一起去把各个东西设立起来，譬如说前台，然后还有就是租借帐篷的地方，然后还有引导大家，那个这里是舞台区，这里是帐篷区，
动线规划。
对对对对对，然后接着那个音乐季就开始了，
超夸张的。那时候想说，就是正要开前一天，我想说，哎，接下来要开始是不是很紧张？大家是不是要像台湾在剧场就要开会？我们现在 round down 什么
要发什么工作证？没有工作证不能到后台，
没有
什么你们要管好，然后拉红龙什么的。
没有，他就是前一天让大家好好放松，然后他们像我们建造组，我们的 group 的有一个 messenger 群组，他说他的取名就叫我们是 peacekeeper， 对，然后他们就说很重要，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开心，你要你保持 peace 的状态，遇到任何事情我们是一个 team,
心平气和，
对，就是其实因为在前期我们一起玩一起建造，所以我们建立起了一个情感基础，
革命情感，嗯，
也没有到革命那么挑战，那
因为其实你们也没做什么事，
对，我们就是一起 chill， 对，我们就是很 chill，
只是在那边玩，然后哎。盖好了啊，要开始了哦，好好好。
但因为那是一个国际性的艺术节，所以涌进了几千人，然后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其实到了现场，后来开始是非常缤纷的，可是会很多火花，人 有时候会很多人，嗯、然后这时候会人比较多容易乱，你说乱吗？也就是
难以管理了，
对，难以管理。
就大家，而且大家在那种去了的地方，就是有人可能喝酒啊，或是闹事什么的，
就难免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突发状况，
所以我们这个团体最重要就是保持一个我们之间的连结跟 peace 的状态， 让所有人来参与都可以感觉到哦，我们是分享快乐这种频率吗，或者这种状态，这样大家他们的理念，这样大家才可以玩得开心，这件事情才可以好玩又顺利。
那你有碰到真的是 peace 不了的情况，真的很想要，你真的很想要就是爆炸，但你就是要忍下来的状况吗？
爆炸哦，
因为这是你碰到外来的人嘛，你肯定就是会有些人很失控啊、嗯、他肯定就是要干嘛，可是就是你们就是不允许，或是这样做会 危害到别人什么的，或是有人就是在那边闹事，还是因为 每个人都喝懵了，大家每天都很开心，完全
我是没有遇到很严重的，
好像比这次没有这样的事情、欸、
没有这样很、哦嗯、只有哦，会有些事情会回报给主办单位，然后就是像我们那附近有一个温泉，然后就是会有些事情很荒谬的事情，然后
一些什么杂交
对，就是会对，就是像什么请不要在舞台旁边大便这样子，然后
天哪，
你可以讲这个，你可以讲这个，
那个超级好笑的，
白痴，
就是好像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那一年吧，就是他们就说有人反正就乱大便，然后就
不是，可是那么多人他在舞台旁边大便，不是大家应该看到吗？
因为晚上很暗，就是、
哦、对，然后所以主办人就上台就是宣导大家说，大家请不要。在大家要大便的时候请去厕所里大便，谢谢大家的配合，这样。然后我有，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就是美国来的一个志工，然后那个美国人志工他超级好笑，他超夸张，他就说 Oh my God, that must be American, 然后他就说
I'm sorry.
I feel so sorry, 我很抱歉，那一定是美国人，
那个大便是美国人大的，
没有，他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那个美国人他就自己觉得说，哦，我觉得 那一定是美国人，糟了，我觉得我们这种 foreigner 真的很抱歉，把你们的
圣土
土地这样子对待，我真的很抱歉，他自己在那边非常非常愧疚这样。
所以比较脱序的行为就是一些
对 啊,、
嗯、
对啊，或者是大家会
果嗨、
嗯、比较应该说那种对，大概是这种，但是你听一听你也觉得其实蛮
好
笑的，
就
好
笑，就是不会危害到别人的生命安全生命财产安全，但就是
或者是说因为泰国他们没有不就是他们比较保守的国家不会在路上裸体、嗯、但是可能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他们很习惯裸体，所以他们可能
去那边就想脱光，
对，我们泡温泉的时候我们至少会拿个布遮着或不会穿得太暴露，但是在就是可能有些西方人他们就会裸体泡温泉，然后很、嗯、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但其他人其实就觉得反而更不自在这样，
然后对，所以我们就是会去宣导这样、嗯、对啊，
基本上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嬉皮的音乐节，所以它所有的音乐的风格氛围现场氛围不会到太激进、嗯、不会像什么伍兹塔克一样那种很剧烈的发泄的那种状态、嗯、
就不是那种听团仔的风格大家冲撞，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 对
大家都很爱与和平、
嗯、然后哦哦，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那边场地很大，嗯，所以不会有我们必须不喜欢人一定要待在同一个空间，就是你可以、哦、
就你不喜欢就可以离开，
就可以离开，一定会你这边到处乱晃也会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嗯、对，不会一定要挤在一起，我觉得这还蛮大的差别、嗯、就真的很大、嗯、就、嗯、
那边是大家都可以喝酒这样子、
嗯、对
啊，
然后
你想干嘛都可以，
那会有人吸毒吗？
吸毒如果你是说抽大麻的话
抽大麻
就有啊，但是譬如说一些其他用药我就不太知道、嗯、可能有
嗯、一定有，因为音乐界多少、嗯、但就是基本上在那边就是
因为现在泰国也是合法化
大麻可以，娱乐性大麻可以嘛，但其他毒品应该是不行了、嗯、
当然是不行、啊、
对，只是说你们也管不到这些、嗯、但肯定应该会有人做，但只要他没有因为吸毒有什么脱序的行为产生的话 对你们来说就是你们管不到他这样，
对，因为那大部分比较多是民族乐器，你可以想像非洲鼓啊、嗯、一些他们就是一些
很自然的，
对，他们那种音乐就是很流动很流，不是那种短时间要突然高潮那种很激烈的、嗯、他们就是噔噔噔噔噔打一整个晚上，所以基本上到晚上你就是这样、嗯、就是很放松的听着音乐，然后就这样享受
它，享受
那个音乐流动、嗯、然后有人加入有人离开，一切都是你想走就走，大家就是，
所以它是一个持续24小时都有音乐的状态，
嗯，如果有人在那边jam你就会听到音乐，
对对对，
嗯，哦，就是没有个固定、嗯，也有一个固定的表演的行程表，
对，有舞台表演，
有些艺术家可能就是会自己在自己的帐篷前面，
对对对，
然后自己创作，
对对对，
大家就围着，然后就一起交流这样子，
对对对，
到处都在jam，然后随时有早上jam、中午jam、下面半夜jam都有，
然后有人跳舞啊，嗯、然后
蛮多
人
玩杂耍的，
对，杂耍的、
嗯，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手工艺的创作啊，那大家可能互相交流，
自由摆摊啊，
然后认识新朋友，认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这样子，嗯、
有个摆摊区，你就是自由摆摊，只要你不妨碍到别人，你可以摆任就是
你想卖的东西，
用你的方式去把摊位搭出来。
两种玩法，一种就是你一直流动，你在那边待一下，待一下，待一下，待一下，到处看发生什么事情。嗯、另外一种就是你摆一个摊，让大家
来看你。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很好玩，就是两种不同主要的路线。
对啊，像我这次我就有就是编一些手环，然后还有卖我自己画的明信片，
对，然后我在旁边泡茶这样，
对、嗯、就蛮好玩的，
到处都在泡茶、嗯、你是会出门你是出国会带一个茶
哦，我整套
茶具
出去一定会带整套茶具，
那你最推荐的茶叶是哪里的茶叶？
最推荐的茶叶没有，世界各地应该
新店那边应该最近就是文山包种茶吧，
对，我就带，因为我喝茶嘛，所以我就带了一些台湾的茶叶，然后去那边实验做冷泡茶，我试卖就是在那边卖冷泡茶之类的、嗯、然后你会发现、欸、他们很喜欢，就是
哪一国人是最评价最好的
都我不太知道他们是哪一国人，有时候你就看脸，就是东西方都有、嗯、泰国人，
我们只分得出东方人跟西方人，
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是用英文交流这样子，
对
对
对，但基本上你在那边可以，我觉得那边最棒的状态就是你任何想要尝试的事情都可以
合理化，
被支持被鼓励、嗯、尤其你在当志工你又不是一般游客的时候，你需要一些资源，大家都愿意分享工具啊，像我想要可能想要
一张桌子，
一张桌子，然后说哦，那个你拿去啊，或是我觉得好热、哦、我需要想要建个用竹子砍竹子，然后搭一个就是帐篷，就是延伸就天幕这样子、嗯、马上就有一些
大家就立刻说好好来来来坐坐坐这样，
对对对对对，大家就会反正很闲嘛，就在那边时间很多，所以大家就哦你要做这个、哦、好、啊、那我们一起帮忙、啊、
感觉就是一场大型的即兴秀吧，因为即兴最重要是你不能否认别人丢出来的东西、嗯、就是变得很难看嘛、嗯、那、嗯、对啊，因为你今天如果就丢出来比如说好指着雨姐说妈，然后如果雨杰就跟我说我才不是你妈嘞，那我们戏就没办法继续下去、
哦、对 啊就没得演，
你们今天在那个地方就是我想干嘛，那他说好啊好啊，如果你今天丢出一个 idea， 然后大家开始不要什么，那你们那个团队就没办法合作下去，就一定会大家争吵嘛。嗯、为什么不让我做？就这样这样就开始吵架。可是 你今天说那个状况，就是你只要提什么 idea， 都一定会有人跳出来支持你，就会在那个当下你是觉得。就是一个很放松，嗯，
或是他可能没有要加入，但是说，哎、欸，我支持你加油哦，学长，我继续在旁边 chill 哦，这样子，
嗯，对对对对，
就是通常是你想要做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都会得到支持，但你如果不做的话，没有人
care， 也不会有人就是说嘛，啊，你刚刚不是要做，你怎么半途而废了，来开始谴责你这样，
完全不会，就你不会感觉到被责怪，
他管好他自己，你管好你自己，
对，
但是我们都支持彼此做自己，这样，
感觉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非常厉害。
然后像我们就是我们的帐篷搭在河的旁边，然后过几天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那边突然跑出了一条桥，用竹子盖的桥，想说哎，
谁盖的？
不知道，当地泰国人吧。然后我们就可以过河哎，等等的。
我跟你讲，当地泰国人真的太
厉
害了，
他们还在那种就是很崎岖的那种地方搭出了一个
平面，
然后开始卖水果奶、水果昔。
对，
嗯嗯，就
然后
他们是有带果汁机上山吗？
对对对，就是一些当地人，他们就直接在那边摆起摊位来。
那边有电可以用吗？
他们想办法牵过来啊，
然后河床就把就是很多石头啊，就故意把石头摆一摆，就大家就在坐在那边，
就好像那里是个桌子椅子，
就是一个店的感觉，
这样对，很厉害耶！他们什么地方都生得出东西来。
你们说这个艺术季叫什么？
香巴拉，
香巴
拉
in your heart，
香巴
拉 in your heart， 就
是可以传一些资讯给
脸书上会有。好啊，那时候到时候我把它附在资讯栏，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关注一下。
现在去应该我觉得越来越容易，因为越来越多台湾人加入，
也想去。
当初宇杰一开始去的时候应该很少台湾人去，可是现在宇杰可能算是那边的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是一个台湾人的开台祖先这样子，
所以妈祖之类的概念开泰祖师，
开泰祖师，开香巴拉的祖师。
像这次去好像也是台湾人，然后揪一大
团，每个人说哎，你就是那个宇杰，我们都有听闻你耶的那种感觉，是就是哦，终于见到本人了什么的，是这种存在，是大家去都还要就是别着一个宇杰的照片在胸口，
没有
保佑，
没有
那么夸张，还保佑。
但是很好笑，是因为就是慢慢的，就像宇杰啊，还有几个朋友，可能比较早几年去的，然后来台湾之后就跟大家讲那边有多好，那边多好玩。然后
这是一个艺术家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吧？我觉得不只是艺术家、啊，就是你就算不是艺术创作人，你也
会对任何人就会听到就会想要去。
对，因为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地方啊，大家不会对你有太多的评价偏见什么什么的。
而且那个时候大概来了六十几个国家的人参加者，然后大概有两三千人，所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嘛，就是各种年龄、啊、各种国籍、各种文化的人全部都玩在一起，
每天都会被 culture shock， 就是你会文化、这种文化冲击。
而且譬如说我们的就是志工里面可能譬如说有一对意大利兄弟，然后他们超酷的，他们每天 就在那边冲那个浓缩咖啡，你知道，就是意式咖啡、
Espresso。
对对对，然后他们还会盖窑，
他们突然就说
然后
我想要做
披
萨，然后做意大利披萨，然后就开始拿土，然后再开拿竹再盖，
然后就会有人伸出面粉跟什么材料给他，
对对对，
是不是？
然后慢慢就是说有时候要加入，然后就可能五六个人每天中午在那边盖，然后后来就真的烤披萨给大家吃。
对，就是
就从一片黄土长出来，
好经典哦，就是意大利人，
很像什么 restaurant city， 就是你自己你想要什么就自己盖，你想要怎样的就自己做这样，然后大家就来帮你支持你完成这个事情
啊，真的很好吃、
对啊。然后譬如说我们也有一个挪威的志工朋友，他的帐篷
在
我们旁边，他就是很会做工艺，然后他很会做一些那种小汤匙，然后做的形状非常漂亮什么的、然后他每次都默默的在旁边就是看着我们，然后露出一个帅帅的笑容这样子，然后他告诉大家说，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想聊都可以找我，那种就是北欧暖男，你知道吗、那种感觉。或者是也有那种就是一对加拿大两个男生很年轻，他们好像说他们在他们的住的地方做过一些很粗重的工作、然后他说我们在更热的地方工作更久， 你们这点小小的东西真的不算什么。他们就是在盖东西的时候超积极超主动，
你会看每个国家人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个性，像可能西方欧洲国家他们比较独立自主，就是个别来
比较个，
但如果是韩国台湾
一群人
或是一群一群的，
对，
所以其实去了之后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一定会有台湾群，大家会自动会有一个
或是亚洲群，
亚洲群
就算没有那一群的人，你只要敢跟旁边人开口，他们都很乐意就是协助你。
哦，没错没错，就他们很 open。
你没有实验过吗？比如说突然大喊个非常不可能的事，因为你刚刚说那个意大利人就是我要盖窑，大家来帮我。那如果你说我现在要吃卤肉饭，谁要吃？我们一起来煮。我
哦，我想会，
我
觉得会哦。
大家会变出什么东西给你？我很好奇。
他说要什么要什么，
讲一些很不可能的事，这样。
嗯，说不定，
说不定你们就是下次去，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喊一看会蹦出什么。
但其实
新火花，
要你真的想做，就你真的想做，就绝对会有人找到资源会帮你。但如果你只是
心想事成，
对，
真的开玩笑，大家就大家就会笑笑而已。
对啊，就是支持你，但你要不要做是你的事，你不做也没差。就你哦，你讲了没做啊，那也没关系啊，就是对。
听起来就是那个活动为期几天啊？
10天，
才十天而已嘛。我总觉得你们好像在，就是那个活动听起来感觉它会维持个什么半年左右。因为大家感觉在那边好像是要定居下来，就才十天而已。
对，
所以十天就经历了这么多。你们前期准备了几天？
一个礼拜左右吧。
所以整个活动也差不多20天而已嘛，就是从前置期
再收拾两天。对对对，
就大概20天左右的一个活动，那个筹划期跟实际的活动开跑这样子。
对对，
然后就世界各地的人涌入那里，然后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创作，互相在那边很放松开心的玩乐，这样
那边像是一个
一个小地球村的感觉吧。
没错没错，然后在那边其实很多人都说最好玩是结束之后你开始认识的那朋友，然后一个一个去他们
彼此交流，去他们
的
国家，去他们他们创作的一个地方，然后体验他们当地生活。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一起当志工代表我们会一起工作，然后一起吃饭，
就建立一个情感，
然后可能就是休息的时间会一起去探险，或一起去泡温泉，一起去玩，然后我们就会建立起一个比较深，就是
深刻的感情，有点像夏令营吧。
对，然后之后你可能就会把这个人都当做你一辈子的朋友，然后你可能就会想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个人。然后可能如果你哪天真的有机会到他住的国家去旅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要去找他，这样。
就是建立起一个很坚不可摧的一个革命情感的感觉。
有那种感觉。
而且因为你们都是对于艺术创作这些是喜爱的人嘛，所以彼此的价值观啊，跟你们彼此的生活方式又会更接近一点。
对啊，像玩音乐玩在一起就很容易成为朋友，非语言的交流。
对对对，非语言的交流。跳舞也是啊。
对啊。
所以你们在当地就是住在那边，然后每个人就自己搭自己的帐篷。
对，他帐篷也会提供吃住，都完全都，而且蔬食、哎，主要是蔬食，对不对？
对，以那个
天然的食物为主，
vegan 或是 vegetarian 为主。
基本上你不用想要吃住问题，都被照顾得好好的。然后每天甚至还有两瓶的饮料、果汁，还或啤酒，或啤酒，
就是自己去领这样子，
你就自己拿冰箱拿，去就从冰箱拿。
那去那个活动有需要准备什么？比如说报名费或是门票这样吗？
不用，
都不用。
如果你是志工的话，不用。但
你就只要人到那个地方就好。
那如果是一般参加者呢？
一般参加者就是好像1300泰铢，
那超便宜的啊！
而且你十天的话是2000块泰铢，还
就超级便宜。我去台南参加个音乐，
不是2000块哦，是1500。
泰铢
五天，
所以不到
，因为现在台湾一个音乐季，就是你只去听音乐，
很贵，
就要付个2000块一天，2000块，
然后帐篷又另外要付，
因为他们、那个、
或者你要自己找住的地方，
他们那个是有商业的操作吧，
是有企业赞助这个活动吗，
或没有、哦？像我们参加的这个活动，就是爱好者自己举办，他们好朋友自己办起来，想要玩，想说，哎、在泰国这个地方好赞，好山好水，
又有温泉，
然后又有温泉，然后就是泰国人又这么好，
对，
然后物价也蛮便宜，然后很舒适，那要不要在这里？就他们几个好朋友一开始先办起来这个音乐季。
就自己就开始越来越盛大，越来越盛大，
就开始可能真的很好玩，然后又很开心，
传开了，世界各地人都想来，
就越来越多人知道，越来越多人想来，就慢慢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也并没有说 变大了就想要改变，
靠这个来赚钱，或是想把这变成一个观光，
还蛮纯粹的。就主办人就是要让这件事情好，让大家有美好的体验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他们至始而终都是一样的初心，一样的初衷，
啊、
就是分享艺术这样子，而不是说想要靠这来盈利。
对，因为那个主办人其实他在那个前几年过世了，他是在疫情的期间过世的、然后他其实一开始
因为他们年纪都蛮大嘛，就是你说主要的主创的人都是六七十岁了。
对，那个最主要的那个核心的那个精神人物、他其实大概75、76岁、然后他两年前左右过世了、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像精灵般的存在。他那个时候他还在的时候，他都会在那个整个会场里面到处游走，然后突然就开始卷起来，然后就会围很多人跟他一起卷。然后像我就是也没有什么节奏感，也不太会打鼓，可是我就看到有鼓在那边，我就把它拿来打打看。他看到我在那边打，他就坐到我旁边来，然后开始这样拍一个节奏，然后我只要跟着他就好。像我这种不会玩音乐的人，
他也
不会
说你弹错了或什么的，
完全没有。他就打一个、然后再给我一个眼神示意要我打一下，然后就照着他的示意打，然后他再打一下，我再打一下，然后他开始打两下、我也跟着打两下，然后我们就开始了。然后可能其他就又再围过来一些不同乐器的人开始坐过来，然后一个 jam 就这样开始了。
哦，那就、你们就变成一个大型的创作现场。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是像这样子，慢慢的不会的人跟会的人一起玩起来。然后它也不是一个工作坊，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现场。
就算是我今天是完全没有在接触音乐人，但我就是很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我去到现场，只要我抱持着一个开放、开阔的心去，
会有很多邀请。
对，去尝试的话。也没有人会担心，就是也没人会说你做错，也会不会这样，就是永远都是可以被包容跟接受。那你可以在当地，就算你也不会弹，你很不会敲那个节奏什么，但没有人会因此就觉得你怎么样，去评价你什么，就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场合这样子。
对啊，对啊，所以你可以在这之中找到很多适合你的空间，
很容易踏出第一步的地方，在那边非常容易让你踏出任何的第一步。
就不管是艺术啊或是什么，比如说盖房子啊，
像我在那边卖冷泡茶还是第一次，就是完全都是大家就靠左呀
喝，
对，
像我第一次 live painting 也是在那边，
也让我感觉说在那个场合中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大型的艺术创作的一个过程。
对啊，
就是你可能盖房子或是你像刚刚说盖那个窑啊或什么的，就是都是每个人一起完成的一个艺术品的感觉。
对、就其实创作它有很多种
形式、
嗯
我们常常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长大会觉得哦，我不会唱歌，我不会跳舞、我不会画画。可是我们小时候就没这么多包袱，我们小时候想要跳舞就跳舞，
想干嘛就干嘛，
我想画我就画，但我们从来不会觉得我这样画是好或不好。那长大我们都会心中会有个既定印象，觉得我要跳舞就一定要跳这么好，我要唱歌就一定要唱这么好，我要画画就一定要画这么好，那才叫画画，那才叫唱歌，那才叫跳舞。
对，
所以我们反而会觉得、我不会画画，我也不会唱歌，我也不会跳舞。可是其实你只要可以哼得出音乐，你只要可以动你的笔、你只要可以就是动你的肢体，你都是一个在跳舞的那些过程嘛。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被这个社会的价值给限制住，那到了这个一个回归原始的一个场合中，你反而可以找到你的初心，你找到没有被那么多束缚给绑住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欲望跟一个动力所在、然后大家又很支持你、所以是一个让大家觉得很放松，可以很自由自在做自己、的一个场合、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香巴拉的那个艺术季啊、它的时间是每年的什么时候？
2月。
对，刚刚我们才看到明年的时间出来是9号到18号吧，2月9号到18号。
哦，这么
大概，但刚明年刚好跟过年的春节时间是重叠的，
2月9号到18号。
过去差不多是初一初二之后左右开始
、好啊。那就是前面分享很多关于香巴拉艺术季的活动，我自己听了也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如果听众朋友听了也蛮好奇的话，我会把这些资讯放在资讯栏下面、那说不定你去参加这个香巴拉艺术季之后，你可能会跟雨杰一样是意外连接到世界各地不同的艺术季，然后你可能 就是从此以后就是世界跑透透，然后去当各个地的各地的那种艺术机志工也不一定，
会来应该就会遇到我们，
对，
可可能可以找到我们，
感觉很有趣啦，就是听起来都是一些很新奇的尝试，然后可以认识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很棒，是在最最最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听起来那个活动跟一个那个场地是非常支持每个人，然后让大家觉得充满安全感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很放松很自在的做自己，然后没有任何包袱跟拘束这样子。
对，
那今天很谢谢宇杰跟浩天来分享，就是关于泰国这个香巴拉艺术季、是艺术季音乐季香巴拉音乐季的一些趣闻，还有就是如何运作的，我觉得非常的不错。然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就是想再多了解的话，可以就是透过底下的连结去多了解一下，然后说不定明年的话就会看到我们三个在那里也不一定。
对啊，
好，那向卡来，今天很谢谢你们两位来分享，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